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六讲。十六讲我们要谈关于宰杀祭物吃血的条例，经文记载在立位记十七章一到十六节。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我们讲过的内容。在立位记一到十章，我们谈了两个重心，一个是神定义的五种祭，一个是神定义的祭祀，这种侍奉的职分。进入到立位记十一章到十六章，谈的是神定义的各种洁净的条例。我们知道洁净的概念呢，是来自于神的。神定义洁净的概念是让以色列人脱离一切由罪带来的属灵的污秽。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现在呢属于神，是神自己的产业，是神自己的儿女，因此呢他们必须有神有的洁净的属性。那么神是无罪的，所以神呢就设定了各种洁净的礼仪，使有罪性的人呢可以靠着这些礼仪上洁净的条例呢，在神面前保持持守洁净的状态，可以和神在一起。因为神这时候自己的帐幕设定在以色列人的帐篷中间，所以神这样做。进入到立位记十七章到二十七章，就谈到当洁净的状态有了之后呢，属神的人呢就要圣，就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洁净的人呢，他在洁净有了之后呢，就要以神为中心活着。所以从立位记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七章呢，谈的就是神自己的百姓如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持守神自己的标准。用于计划总结，就是如何以神为中心活着。立位记十七章到二十七章谈的全部是如何在神面前持守由神而来的圣。在立位记的洁净和圣的条例里面，我们看到的属灵的指引，就是今天凡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靠着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洁净了自己之后，就愿意靠着自己体内的圣灵，内住在我们体内的圣灵呢，来在神面前常常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持守神自己的标准，以神为中心活着。这就是今天洁净的条例和圣的条例所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指引和看见。为了更好的理解神定义的洁净的条例和圣的条例，我们要回到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上来。圣呢就是凡事以神为中心是属神的，那么俗呢就是凡事以人为中心不属神的。洁净呢是脱离了所有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而不洁净呢是在罪的捆绑下，在罪所造成的属灵的污秽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想圣就一定要先洁净，洁净的才可以圣，不洁净就一定不可以圣。而洁净呢是神对自己百姓最基本的要求，而洁净之后呢就一定要成为圣，这就是神对自己的百姓的要求。为了使自己的百姓可以是洁净和圣的，神就定义了各种洁净的条例和圣的条例。所以我们在所有神定义的洁净的条例和圣的条例里面，都可以看到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最根本的两个含义，就是一个是要分别出来，一个是要专属神。分别出来专属神，这才是圣。分别出来就是要持守神定义的洁净的条例，使罪所造成的属灵的污秽呢常常可以被清除，不故意犯罪，遇罪有意识的分离。然后专属神呢，就是要做事的第一动机荣耀神， 愿意完全归荣耀给神，100%按神的要求做，常常顺服神。总结起来就是以神为中心活着。所以我们看到神定义的洁净的条例和圣的条例，实在是神自己对自己圣和洁属性的表达，因为他自己是圣洁的神，所以他定义这些条例，让属自己的人在他面前持守洁净和圣。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面前时时被洁净，彻底被洁净。只要我们持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呢，就可以常常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持守做人的标准，以至于我们可以以神为中心活着。这就是神定义洁净的条例和圣的条例的最根本的属灵的含义。下面我们进入到经文，利未记17章1到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人说。可见这个条例如何宰杀祭物的条例呢，是对整个以色列人包括祭司来讲的。接下来17章3到5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祭物，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里面神颁布一个条例，如果宰杀祭物不在耶和华的帐幕面前，不献为平安祭的话呢，这个人呢，他担当的罪名呢，就相当于流人血的罪，而流人血的罪呢，是要被判处死刑的。在17章5节，神清楚地讲，这样做是要为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进入到利未记17章6到9节，神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要颁布这样的条例，说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注意，神把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行为呢，看成是夫妻之间淫乱的这样的行为，他们是和神之间的关系呢，出现了属灵的淫乱。因此呢，神在这里清楚地讲，以色列人在颁布这个条例之前，他们的确的在旷野里面其他的地方杀动物给他们所拜的假神。所以神今天呢，要他们在杀动物的时候呢，要全部回到神的面前，要按平安祭的献法杀所有的动物。在杀动物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祭司的监督和参与，完全的按照平安祭的献法才可以杀祭物。我们看到神设定这个条例，实在是针对以色列人以前在神面前出现的拜偶像的行为。神要以色列人从此之后宰杀献祭呢，只能用神定义的方式，要一切以神为中心，这就是圣了。而且呢，宰杀呢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圣洁的地方，禁止在会幕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使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可能性一点的都不能存在。一切的宰杀呢，必须有神高立的祭司的监督和参与，这样的确保以色列人呢，在神面前所献的祭呢，所宰杀的任何一个动物呢，都是所献的平安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设定这个条例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神自己的百姓抗拒在生活的环境中的任何一个敬拜偶像的试探，敬拜偶像的可能都不允许他们存在。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呢，他们是有案底的，他们刚被神从埃及带出来就开始敬拜偶像，引起神的愤怒。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清楚的记载，当神让摩西上山领受律法的时候呢，百姓见摩西迟迟的不下山呢，他们就聚集在亚伦面前说，起来为我们做偶像。那么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呢，他不知道遭了什么事情，所以亚伦呢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所以呢，百姓呢就拿来金环之后呢，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铸了一只金牛犊。我们看到呢， 亚伦作为神选择的仆人呢，居然带领以色列人做了偶像。所以亚伦呢，看见这个金牛犊之后呢，他就在金牛犊面前带领以色列人筑坛，而且宣告说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们明明敬拜的是假神，他们却向神宣告说他们要守神的节，而且是向神守节。接下来呢，第二天早晨呢，百姓起来就在这个偶像面前呢献了燔祭和平安祭。注意，燔祭和平安祭是神所定义的祭，他们居然呢献给了他们自己造的偶像。所以神的愤怒领导他们，当摩西下山之后呢，就杀死了他们中间拜偶像的3000人。通过金牛犊的这件事情呢，也使我们更清楚明白，更理解了神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条例，要使以色列人拒绝一切拜偶像的试探，使以色列人把所有他们宰杀的牲畜呢，都在神面前献为平安祭。还有一个原因，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属神的人呢，要从异教的这种拜偶像的风气里面走出来。所以呢，神用这样的条例来时时的提醒他们，神不允许以色列人，神自己的百姓呢，任意而行，不是他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今天呢，他们要以神为中心去生活行事，而不是再像外邦人那样随着自己心里面的情欲那么去拜偶像。所以神不允许以色列人随意而行，不但在出埃及记，在约书亚记，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神借着约书亚又一次提醒他们，他们要除掉他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埃及人的神，和现在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他们要除掉自己一切的偶像，这样才可以敬畏侍奉造他们救赎他们的耶和华上帝。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让约书亚提醒所有属神的人都要侍奉耶和华，单一的侍奉他。我们看到神设定宰杀祭物的条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在神以外敬拜偶像，犯属灵的奸淫的罪。那么今天作为属灵的以色列人，作为新约下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条例呢？这里面有两个属灵的指引，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第一，我们在神面前侍奉他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功都是献给神的祭，但是呢，我们要常常明白，我们献的呢是要献给神，而不是献给我们心中想象的神，那就是各种偶像。今天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想法、欲望、野心、成就感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在侍奉中的偶像。所以表面上我们做神的功，但实际上呢，我们是把我们的祭，就是我们做的功呢，献给了我们心中想象的所谓的上帝，实际上是偶像。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理解的神呢，要和圣经启示的神完全一样。我们理解的神呢，不能是自己理解和想象的神，而是要按圣经的启示，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神。第二点呢，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功，就是献的祭呢，都要献的蒙悦纳。那么献的蒙悦纳呢，它就是要合神的心意。合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按照神自己的标准去侍奉神，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的想象或者我喜悦的标准来去侍奉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他们被高利的王扫罗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神面前，他所做的一切的功好像都是神让他做的，但是他在做的时候呢，不是按照神的标准，而是按照自己的标准，不是按照神的定义，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所以呢，他自己在神面前不蒙悦纳。我们今天呢，要防止做今天的扫罗。关于宰杀祭物的条例，在申命记12章20到28节，神又有了一些补充。他谈到，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境界扩张的时候，当神自己的殿离他们太远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可以把日常食用的对食用动物的宰杀和 献祭动物的宰杀呢，就可以分别对待。那么食用的动物呢，他们可以随意宰杀吃，但是对所有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必须按照神定义的献祭的方式，献在神指定的地方，就是要献在神的名所立的地方。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神对以色列人他的这个实际状况的体贴，但是呢，神自己是一个从不改变的神，他设定的关于宰杀祭物的条例的核心的意义并没变。他强调的是一切献给神的祭物呢，叫完全的在神面前献上。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关于宰杀祭物要圣的条例。通过宰杀祭物的条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圣的含义呢，就是在人罪被洁净，罪的污秽得以清除之后呢，要凡事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看法为中心，这样呢才是圣。进入到利未记17章的10到12节，神又在17章颁布不可吃血的条例，说任何以色列人如果吃什么血，这个人呢必从民中被剪除，神要对他变脸。在17章11节清楚地讲为什么，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在这里面清楚地谈到人不可以吃血，这是神自己的命令。其实神在诺亚之后呢，就颁布了不可吃血的命令。当神救赎了诺亚，诺亚一家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呢，神就给他讲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在创世纪9章1到6节谈到，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肉食呢，是人犯罪之后呢，神赐给人的一种新的食物，但是这里面加上了一个条件，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进入到17章13到16节，神又进一步的解释这个条例，说凡是打猎得来的猎物呢，必须放出血来，把血掩埋。而且呢，在17章的14节又清楚的再一次讲，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这里面也谈到，凡吃自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这样的人呢，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神在这里面清楚地谈到，因为祭物的生命就是他的血，所以当我们吃血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杀生命了，那么杀人的罪呢就会落到我们头上。在使徒行传15章28到29节清楚地讲，即使在新约的情况下，信主的外邦人呢，他们也不可以吃血。这里谈到血和勒死的牲畜呢，都是不可以吃的。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这个不可吃血的条例背后属灵的含义，因为神在17章11节和14节都清楚的讲说，血里面有生命，可以赎罪。这里面我们看到呢，神给人了一个回到神面前的一个好的方法，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但自己呢又不被杀死。按照我们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呢，我们都是残次品，没有办法存活。圣经讲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罪的后果呢，就是造成了属灵的污秽和与神圆满关系的亏缺。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当我们把神指定的祭物的血把它杀死，把血放在神面前的时候呢，这个血呢就满足了神对罪的处罚的要求，就是满足了神圣洁的属性和公义的属性，对罪必须要做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这个祭物呢，代表我在神面前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我可以还活着。但是呢，我的罪呢，因着这个祭物血的摆上呢，我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不可吃血的条例的背后，是指向了一个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方法，原谅我们罪的方法。那么血可以在赎罪的过程中有两大的作用，一个是补偿罪的亏欠，一个是洁净因罪带来的污秽。当神的愤怒降在我们献的祭物的身上的时候呢， 他的血就向神说，你的愤怒呢，用我的血满足了，因为我的血里面有生命，可以替这个犯罪的人呢，在你面前赎他的罪，因为这是你允许的。这个不可吃血的条例所表达的血能赎罪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呢，在圣经多处表现了出来。比如说在利未记四章，当神谈到赎罪祭的时候呢，把祭物的血弹在圣所的幔子上，弹在香坛上，以及弹在神的祭坛上，那么这都是要清除罪之后才可以和神有交通的意思。因为血可以呢清除人的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代人献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罪被清除了。利未记16章在谈到赎罪日的时候呢，神要求把大祭司的赎罪的公牛的血呢弹在神面前，包括把会众的这个赎罪的羊的血呢弹在神面前，以及把血弹在坛上等等，这一切呢都是血里有生命，可以替这些祭物所代表的人赎掉他们的罪，因为血里面的生命呢已经死在神面前，已经满足了这些有罪的人该得到的处罚，满足了神自己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其实在利未记的八章，当谈到祭司案例的时候，当祭司在神面前要成为专心全职侍奉神的人的时候，成为神自己的人的时候呢，摩西呢要代表神把血呢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也是这个意思。从此之后，这个人他耳朵所听的，手所做的，脚所行的，就他一切的言谈举止，心思意念呢，都要在神面前拿掉罪，因为这个血呢已经替他们把他们负的罪的代价呢已经摆上了。从此之后，他们要在神面前听的、行的、走的路呢都是合神心意的、无罪的。我们再看在利未记14章呢，谈到即使是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条例，也要行洒血这样的一个仪式，那就是把献祭的这个鸟的血呢放在活水里面，然后呢要把这个血呢在得大麻风痊愈之后求洁净的人身上要淋七次，他才算为礼仪上的洁净。虽然麻风病已经没有了，但是他还不算为洁净，他要被血淋了之后呢才算为礼仪上的洁净。因为所有的病症在神看来呢是亏缺了神本来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是一种罪，所以罪呢要被除掉，就要用血。最后在不可吃血的条例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条例里所说的是最终指向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因为他的血补偿了我们的罪所造成的和神关系的亏欠。他的血因着生命在神面前的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的摆上，他的血所代表的他的生命替你我的摆上呢，就是神原谅了我们所犯的罪，因此呢我们的罪被拿走了，被洁净了。所以血呢预表着不可吃血的条例里面血所预表的最终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12章记载，当时神在埃及行的击杀长子的这样的灾的时候呢，要以色列人家呢每家取羊羔，然后把血呢要抹在门框上和门楣上，然后做记号。所以神的灭命天使一见这血呢就越过他们去。今天我们身上抹了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在神面前呢就得到了永远的平安。神不把他的愤怒呢降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看到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宝血，他的愤怒就越过我们去。在出埃及记24章28节，当神颁布摩西律法，而摩西呢就下山和百姓立约，他们把献祭的祭物的血呢，摩西呢把血淋到百姓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是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是神与他们立约的凭据。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呢，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说，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新的以色列人呢，是蒙主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在马太福音26章呢，当主耶稣基督呢在最后的晚餐谈到饼和杯的时候说，你们都喝这个杯， 因为呢，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众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在罗马书三章25-26节呢，保罗借着圣灵的感动亲自讲说，神设定耶稣基督做挽回的祭，就是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挽回来，挽救回来，使我们和神的关系重新饱满。我们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恩典呢，是因为凭着耶稣的血积着人的信。这里面我们又看到了祭物的血最后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血，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由此也看到了不可吃血的条例里面所最终包含的属灵的含义，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在约翰福音6章47-59节，主耶稣基督自己呢清楚地解释了他的血所带给我们的益处。他说，凡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呢，就可以有永生，就可以呢末日复活，就有耶稣基督呢他自己的生命。这里面谈到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指的是我们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讲的是因信称义，不是真的去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而是指的是属灵的含义。因着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流出的血，我们凭着信借着他替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可以平息神对我们罪的愤怒，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和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污秽可以被拿走。哥林多前书11章清楚的记载，主耶稣基督自己呢拿起饼，在圣餐的时候呢拿起饼，他说这是他的身体让我们吃，然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么这个新约呢，就是我们今天因着信可以回到神自己面前，成为神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不可吃血的条例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宝血对我们的救赎，和把我们属灵的污秽清除，这样的一个大的恩典。这样我们就讲完了不可吃血的条例。好，在不可吃血的条例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当人的罪被洁净之后呢，就是要圣，圣就是以神为中心。神借着不可吃血的条例让我们明白了他自己的心意，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祭物的血，借着耶稣基督自己的血，成为神自己的儿女。各位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立位记17章。愿神借着他自己的恩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彻底洁净我们之后，我们都能在生活中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常常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常常得到神自己的祝福。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俯伏在你的荣光里，站在至圣地。